将领赴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起身肃立，引发争议。宋楚瑜担任蔡英文特使，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场边与习近平互动。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0号为您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委的两位来宾，针对这个为什么台湾的退役将领会变成中国间谍，还有今天登场的 APEC 集送会来进行讨论。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华球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晚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是，东宁好，博弈好，各位听众们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面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您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还有我们的 YouTube 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有直播，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我们现场的讨论。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话题讨论。台湾退役将领日前赴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起身肃立，引发了极大争议。台湾立法院随后三读通过提案，退将如果泄密遭到判刑就不得领退休俸。究竟有多少的台湾退役军官被吸收成为中国间谍？这和过去8年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是否有关？与此同时，马英九在马来西亚出席了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他的头衔和奖题都被变更了。马英九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直指遭到了中国大陆的打压。马英九过去8年治理两岸关系为何是真心换绝情？台湾退役将领的行为又反映出哪些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跟我们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个台湾退将到对岸出席这个孙中山150岁纪念大会的时候，听到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起立，在台湾引发热烈讨论。那个立法院还这个通过的这个三读的泄密的这个泄政案修正案哦，跟我们谈一谈您对这个此事的看法，李华球老师。
是的，有关于这一次台湾许州的30几位的退将到大陆去参加孙中山先生的150周年的这个名单的纪念，那么依法来讲，这些退将到大陆都可以自由来参加一些的这个活动。可是呢，我个人认为啊，除了依法之外啊，这些退将也必须要考虑到人民的这个感受，还有去的这样的意义到底何在。这两个关键的因素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次呢，牵涉到整个画面传出到台湾来的话，看到许多的这个退将在中共唱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也都起立。其实过去我也曾经跟一些退休的这个军事的将领到过大陆去开过相关的会议，碰到比较敏感的议题事实上是会事先避开的，而且呢 也有事先沟通在比较敏感或比较不方便的这一个场合或时间会避开。可是呢从今年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九三大陆的这个九三的这一个阅兵，以及最近的这一次的这一个150周年的这个孙中山的这个纪念的这个大会来看呢，感觉上这些退休的将领呢不大避讳这些镜头会被台湾的民众看到，这种观感上的这个不舒服我认为事实上是必须要考虑到。那么特别是在 可能被认为说被做了这个统战的这个工具的这样的一种不好的这一个论调出现之后啊，我想未来的这些将领呢，在出发之前都必须要做一个比较深刻的这个去考虑。那么同时也要注意到，到了大陆去做各种活动啊，必须要去顾虑到国家的这个颜面以及人民的感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一个活动啊，看起来啊，当然对大陆来讲统战工作是他们必须的一个工作，而且呢也他们的统战工作事实上也不像我们台湾许多的这个人民啊有一些的误解，认为这个统战工作啊就是对台湾来讲是属于一般所谓的敌后的这个工作，事实上它其实并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统战工作做一个清楚的认知，那么同时也要去顾虑到双方民众的这个感受。我想这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关系的这一个进入到比较低档的这个时期来讲啊，没有必要的这些不好的这些活动，或者是比较容易引起议论的活动啊，应该适可而止啊。我觉得这对两岸关系的这个低调或者是冷对抗应该会比较有一些好的一个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刚刚李老师也是提到他自己也亲身跟这些退将到这个大陆去参与一些活动，想请教玉芬的就是，您认为这像不管是九三大阅兵也好，或者这种纪念孙中山，究竟这些退将去到大陆有没有所谓的泄密之嫌？另外我知道在华盛顿有智库的报告指出，其实台湾有所谓的黑暗十年，也就是说马英九执政这八年其实共谍非常的活跃，有很多的退役军官被吸收成为大陆间谍，跟我们从这两点来谈一下好吗？
好，东宁，当然这个打台华府的这位这个学者，他是长期研究中国的军事活动的所以他也关注台湾这个所谓共谍案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最近共谍开始活跃，不是只有在马英九政府的时候，其实在陈水扁政府的时候就开始了。比较大家很注意到几个，包括海军的这个中将柯振盛，他是2003年那另外罗贤哲这个陆军少将是2004年那么还有包括宪兵司令部的中将陈竹帆是2004年，这几个包括是不同的军种，而且是在阿扁的时代就开始。当然到了后来，在这个马英九的八年，人数爆出来的更多。对，那包括所谓一个郑小江案，在2022年，就是中国一个退休的解放军，他来台湾吸收的，光是看到的就有十几个军官。所以给台湾人民的观感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其实要恭喜中国做得非常成功。如果说他在策反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军中人的这个忠诚来讲，那这个有两个不同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说，台湾社会本来跟这个军中已经有脱节的问题了，一方面他利用这些军人达到了所谓搜集情报的目的，第二个就是说在人民跟军人之间造成了非常大的隔阂跟冲突，因为民众本来对于军方很多的这个比较跟社会无法脉动这个连在一起的做法已经开始有反感。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开玩笑说一只狗小白被军中在这军中被这个当兵的虐待，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高级将领还要出来道歉就是说这好像人命不如狗命的感觉但是就是说这也反映了说整个台湾社会对于军方的一些观感所以说一旦这些不但被吸收成为共谍，而且造成了就是台湾内部跟军方更严重的对立。其实这在中国的这个统战或者是所谓这个对敌作战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打仗，我们就自己先把自己的军队给瓦解了。台湾其实这几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外交主跟这个军事两个其实是代表台湾主权最重要的代表，那就像一个人身上的这个免疫系统一样。那台湾因为藏身病，觉得说我们也走不出去，然后很多上面感到很挫折，所以有一些人开始就攻击自己的这个免疫细胞，觉得你们这些免疫细胞都没有做好我们该做的工作，开始自我摧毁。那这个其实对于北京来讲是最符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是。
所以说刚刚讲到退将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其实我知道这几年因为包括年金改革的问题，还有整个军人在社会地位低落的问题，
不知为何而战，
对，他们会有不知为何而战或是认同上的混淆还有很多人纯粹就是不爽，觉得说在台湾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过去的核心价值现在整个剧烈的改变到他无法调适所以
我想说，对于任何一个这个统治者来讲，你都有赏跟罚。现在台湾大部分讲的都是罚，对于军方有很多的要惩处。我觉得对，因为对他们今天是领了台湾人纳税人的钱，必须要尊重台湾人民对自己国家认同的观感。第二点就是说，可是赏在哪里？如果说台湾的军人没有办法像美国的军人一样，就是说他的牺牲得到一定的肯定，他的荣誉，他退休之后他跟社会的融合，我想说这些部分是要考虑的。因为你光靠单单罚，你不能够改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退伍的军人退下来之后居然都跑到大陆去做生意？他们在台湾难道没有别的出路吗？就是说政府你要考虑到的有很多，就是对你自己的国家健康来讲。那另外在两岸关系上，其实像普瑞哲也曾经这边的这个学者，最知道这个两岸关系的学者之一，他谈到说中国一直要这个台湾提出保证，要互信，要有效，因为要有各种的承诺，这个意图要清楚。台湾同样也要从中国这边得到这样子的保证，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在利用这些统战来摧毁台湾本身的社会，那么今天你传达给台湾民众的意图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都不是一些很友好的动作啊，包括就是说任邀请台湾的反对党的主席去，但是不跟台湾民众选出来的政府谈话，然后今天又把退将，你可以想象到解放军如果这些将领来台湾坐在底下听小英演讲，然后在唱中华民国国歌的时候，
奇怪的场面，
就是说对北京可以容忍这样的情况吗？如果他不能容忍，但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鼓励台湾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对于两岸的互信有帮助吗？
这些话题的确都非常深刻。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刚刚玉芬就细数了过去曾经不管是马英九时代是阿扁时代啊，这些被吸收成为共谍或中国间谍的这些退役的将领们的名字。那我们数一数，其实这一次出席孙中山大会的这个星星可能有超高达65颗的星星。想请教你是究竟不管是陈水扁或马英九，是不是在情报工作上出了一些问题？另外刚刚玉芬提到一点我觉得也蛮深刻，就是说现在看到军方跟台湾民意之间的对立啊，不论是这种不知为何而战的心情，或是说就是说好像有一些退将在大陆就说因为我们觉得很惭愧啊，因为台湾都没有纪念这个孙中山，我们只好到北京去退，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还有立法院光是立法去惩罚说不让他们领退休俸会有用吗？您的分析，李老师。
那么从最近的这些事例来看，我刚好前几天跑到台北某一个百货公司买东西，刚好碰到这一次这个提案修法的这个刘世芳委员。
是。
那么在跟他简短的谈话当中，他其实稍微跟我提了一下，那么他们正在进行要做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他因为他也问了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讲说，事实上我认为这个提案是有必要，因为毕竟将领呢，过去在军中他是对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环境，或者是乃至于国际全球的战略，或者是基层部队的整个的配备兵力火力都建筑在哪里，他都非常的清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他所涉及到这个这么高的机密的这个状况之下，到了大陆去之后会不会有更进一步被吸收，或者是涉及到不够忠诚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此这一次立法院修订之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泄密的这个将领就不准领这个退休金之外，我认为啊，甚至于在这个绳之以法的这个法律还要更要严谨一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军人呢，对台湾来讲的话，很多人对军人的这个观念不好。过去我在军中也服务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我是非常有深刻体验。那么最近呢，李安拍了一部电影，特别里面呢提到，美国的军人非常不喜欢人家讲的一句话，叫做谢谢你为我们的服务。美国军人认为啊，这句话就是说等于我要到战场上去替你送死，应该说谢谢你为国家的服务让我们人民感到非常的安全，而不是谢谢你为我们服务。所以从这个认知的角度跟价值观来看，我认为美国军人之所以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这么重视跟尊敬，他是事出有因，他的素质以及他的这个受训的整体的这个国家的栽培来讲，台湾在这方面都必须要大幅度的来修正跟改进。特别是呢，所谓的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件事情，对军人来讲这就是军魂。没有军魂，这个 个军队怎么能够打胜仗，怎么能够打胜，特别是熊山飞弹的这个误射、啊、事实上对台湾军人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破坏甚巨，尤其是不久之后又发生战车翻覆那么有几个年轻的这一个士官兵呢，都因为这样子而死亡。
嗯，
这在这都牵涉到啊军事的这个训练不足，以及精神战力的这一个不够提振，而且士气的这一个低落、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呢，从整体军人的这个受训以及发展，乃至于谈到退将的这个退休，或者是到大陆去会不会被统战以及泄密等等来看呢、啊？军中的这个发展事实上对国家的这个安全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嗯，
没有一个忠诚跟英勇的这个军人，国家不可能强盛，抵御外侮不可能有机会来抵御外侮。因此我觉得军人、社会、国家这三方面一体啊，都必须要有一致的这个认同、一致的尊重、一致的价值观，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强盛，人民才有可能有安全的这个保障。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在这个我们在台湾不断的在讨论这个台湾的这些退役将领到北京去听到这个义勇军进行曲起立，还有这个谈到这个台湾的退役军官被吸收成为共谍的这个同时啊，这热点同时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过去八年致力于两岸关系的这个现任总统马英九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居然他的头衔没有这个前总统的头衔了，也没有这个奖旗也被改了，他得自己做一个这个名牌，上面写中华民国前总统，挂在身上去证明，然后还开个记者会说他对中共的打压感到不满，觉得自己被羞辱。很多台湾媒体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看，那角度不太一样，有人认为说这个马英九现在被羞辱，然后但是这些台湾退役将领被奉为上宾，好像马英九的利用价值还不如这些退役将领。另外有人问说，为什么马英九执政这八年这么努力的去经营两岸关系，但是现在会出现这种将领的认同也混淆，然后自己出访也被打压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跟玉芬跟我们谈一下。
是，第一个就是说，包括马总统这件案子，其实台湾要先搞清楚，北京也要说明说，你到底是个案，还是这是一个政策的转变？因为这传给台湾民众的讯息是有很大的出入。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这个中国的外管里面，很多人是宁左不右的啊，就是说他宁可做得过头。那也许这个是北京下的令呢，还是只是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个人的表现啊？那就是说他这次的反应就是只要中国的台湾的领导人来全部都要打压，还是北京的政策转变呢？就是说像代表马英九这样的路线已经在台湾不重要了，他们现在要全力巩固的是以洪秀柱为核心的这个国民党啊，所以马所代表的一中各表路线也需要扫进了历史堆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部分传达给台湾民众是有不同，就很混淆的讯息哦，大家怎么去解读它？那这对两岸关系也可能产生一个很不良的发酵作用。就如果连马英九这样的路线北京都不能接受，那未来他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嗯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需要，但另外我觉得台湾本身的处理，我觉得总统府处理的是对的，他们在这时候站出来声援马英九，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蓝绿之分，任何的台湾的领导人出去都代表台湾的国家尊严，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有一些这个立委需要脑筋也要转过来啊！大家习惯骂马英九骂了八年了，骂八年习惯。第一个，他现在已经不在任，他不需要为政策负责。但他代表的是台湾的领导人，出去台湾领导人的尊严，不管是李登辉、马英九或者是蔡英，对陈水扁，他今天出去代表的是台湾人民，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枪口是一致对外的，不需要说去批评他个人哦。那对，我觉得是总统府这次就处理的，我觉得是妥当的。那刚刚讲到包括退将的这个问题，跟同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在两岸现在不交谈的情况下，产生非常多混乱的讯息，所以北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他们常常在说两岸关系现在这个新的这种所谓九二共识没有谁吃掉谁的问题，可是你看到的这一些给你看到的这个景象不是好像跟他所说的这个是背道而驰的哦，并不是符合所谓谁不吃掉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北京也需要让台湾的民众了解他，澄清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否则的话刚刚讲了，最近联合报做了一个民调，台湾年轻人虽然说交流不断的在增加，但是不想跟中国统一的人也越来越增加， 第一个退将，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戒严时代受到的这个是三合一敌人、嗯、台独跟中共是一样可怕的敌人。可是现在的年代，你要看到台湾的民意，因为他们拿的是台湾纳税人的钱，他必须要知道他保护的是谁。那这一些人民，他的国家利益跟他的认同，可能跟这些退将在戒严时代所受到的训练已经有出入了。包括最近刚谈到说黄埔的军歌可不可以改，到底是要效忠党旗还是效忠国旗啊、哦嗯？那这一些，我相信那一批时代的退将跟现在在军中服务的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嗯、可是因为军中非常重视学长跟学弟的关系，嗯、刚刚讲到共谍为什么那么容易做。这么多人，因为如果是找到对的人回来拉学弟拉学长，这个关系一串就都串起来了。可是今天军中的过去受到的训练跟台湾今天在解严跟民主化之后的国家的人民的认同还有年轻人的想法、
嗯、
是完全对不同的世代跟不同的理念，所以军中的教育如果不改，不知道他到底在效忠的是谁、嗯，他整个的理念就完全没有办法表现在他对这个任务的执行，或者是对国家的忠诚，或者是他的认同的混乱、嗯、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像刚刚李华秋老师提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很严重的问题、嗯、需要真的是内部好好的对话、嗯、包括不同的政党跟军方社会跟军方的对话。
嗯，的确是刚刚玉芬提的很好，就是过去这些将领可能他们受到的训练是台独可能是比中共更可怕的一个敌人，那现在面对台湾已经世代交替了，成为一个天然独的世代，很多民意都改变了，所以他们要如何自处，不知为何而战，还有这个认同上的混淆。我想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我想再请教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马前总统呢在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没停留多久又到了这个美国去啊，他即将在圣母大学来演讲这个台湾的新的角色。那么当然刚刚这个东宁已经请教您关于前总统在马来西亚所受到的一些不是很令人愉快以及不是很友善的待遇。马前总统有说过，他说大陆方面不必要这样做，那么这样对于改善两岸关系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主办单位已经对他表示歉意了，但是他说这种民间活动如果还是这样做的话基本上会引起反感、
嗯、
那么他现在要到这个圣母大学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一个民间的活动，也是一个讲台湾的在世界上的新的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您看他美方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那么同时虽然这是一个民间活动，会不会也代表着美国新政府对于台湾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向，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呢？您的看法？
是不？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的新政府恐怕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哦。这几天川普非常马不停蹄的还在约见他可能的阁员人选哦，所以。但是我想在这几年我们看到的美国政府对台政策来讲，它慢慢变得很务实，并没有要刻意打压台湾的问题了。我想说这个部分美国从过去不管是李登辉来访或是蔡英文朱立伦来看，我们看到他其实是很务实而且很礼遇着站在尊重的这个立场上，所以我不相信说马英九在圣母大学会遇到跟在马来西亚同样的问题哦。那么美方这几年其实也很明白的在表示说他们希望能够在国际的能见度上帮助台湾，让台湾在所谓有得到尊严跟尊重的情况下啊，来提出台湾的贡献。所以说看得到我们的领导人来，包括像蔡英文上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公然走进国务院了，然后一堆的媒体在外面等着，这在过去来讲也是很难想象的这个状况哦。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在美国应该不会有这么不开心的待遇了。
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刚刚曹小姐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马前总统在马来西亚受到一些不是很令人愉快的待遇。那么他这个总统府那他当然也表示了，他严正的表示他立场，他自己做了名牌。那总统府也声援他，反而是这个刚刚曹小姐提到一些绿营的这个政治人物头脑也没有转过来。但是有一些蓝营的人说，国民党中央这次也没有声援马前总统，那这个又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共有一些官员他在这个场合一些国际场合上竟然也施压对他们最有善意的马前总统，是不是其实大家对于这都其实要面临一个新的形势，都要改变一个新的思维，换一个新的脑袋，您的看法？
是 那么针对这一次马英九到马来西亚受到他自己认为不公平的待遇，我觉得第一个必须要来检讨其实是大陆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事因呢，就是因为不管是传闻也好，或者是捕风捉影也好，那么马英九之所以在马来西亚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那么其实呢，在他出发前所之间所协调的这一个待遇来讲，都不是这样子。所以特别是对他前台湾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称谓，还有名牌上的这样的一个不搭乘，以及改了他的这个演讲的这个题目，这三点如果就一般的这个国际上的外交的或者是这个出访来讲的话，主办国如果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应该不至于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出现。那之所以会给马来西亚最大的压力，那么我们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是大陆，可是呢整体的这个形势来看，我觉得大陆假定是大陆这样做的话，那么姑且我也认为是大陆这样做的话，那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它就是拉黄秀柱，打马英九，压蔡英文，这样子的一个这三个步骤来看的话，也表示呢不管是马英九过去八年所建立的这一个所谓最好的这个基础啊，那应该说已经昙花一现掉了，已经不存在了。接下来呢，就是国民党在洪秀柱的领导之下，未来可不可能在过去的国共平台或者是现在所建立的红十字会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会不会有更新更值得期待的这个国共的这个好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呢？我不认为这么乐观，但是呢，我比较期待的是有一个好而健康又务实的民共关系啊，是最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民进党在执政，那么他执政还有三年半的这个时间，难道这三年半就要因为就像苏启老师所讲的，真正的问题是九二共识面膜之下的那一个争斗啊，才是真正的最不堪回味或者是最不堪的思索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苏老师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一个九二共识提出来到目前为止，各方所利用的就是这一个名词而已，可是呢，真正背后的这个争执的这一个方向或者是他的动机来讲啊，其实是可疑的。大陆呢近期不断的这一个要求蔡英文政府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否则一切免谈来看，我个人认为啊，蔡政府如果够聪明的话，是不是尽速脱离九二共识这个战场，换另外一个战场来跟大陆来竞争，来发展更进一步更和平的这个方向，可能会更有益。我觉得呢，这个值得呢蔡政府来思考。
嗯哼，是，或许这个 TPP 或者是 RCEP 也是一个战场，不过稍后可能是我们第二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的确我们还有第二个话题，所以请大家来电的时候尽量稍微简短一些，我就直接来接电话了。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
好，大家好。那是首先对退将哈，那个去那个大陆的参与这事情哈，表示是非常的遗憾与愤慨。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退将都这样子，像那个经历过解禁，像我记得先前《自由时报》有一位王姓上校就投诉说，经历过那个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的那个罗本利参谋总长哈，他就后来卸职后，前几年就是回安徽故乡扫墓啊，基本上都是人之常情。只有他的过程中完全婉拒任何中共的官方军方的接待，相信他的象征意义很重要。如果中共一律也对他很有信心，搞不好如果可能的话，搞一个当时中共在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负责最高阶层，像迟浩天、张万年等，还跟他来一个交流，什么一笑泯恩仇的统战大戏也一定很精彩啊！但是罗本利完全婉拒，完全就单纯化。那像还有一位叶昌同，当过海军总司令的，基本上算是好戏色彩浓烈。但是他去甘肃那个河西走廊那个旅游践行，也是完全婉拒婉谢中国官方军方的任何的接待。像什么这几位退将，像许立农啦，还有黄庆强、陈明统什么，你们至少也跟叶昌同学学看吧。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来电。接下来我们接河北王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这并不是台湾这个中将或退役将领参第一次参加所谓大陆论坛。那在2011年的时候，辛亥百年的时候，这个吴思怀他也参加了。我认为参加这种所谓民国时期的纪念活动，它并不是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关键是谁举办的问题啊。因为中共它是一个所谓没有所谓普世价值，它是一个视人民为草芥的一个红色政权，所以说每一次它所引导的活动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那第二点就是说有没有所谓的间谍的这个成分，我想的是肯定有，因为这并不是第一次。那我们都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淡江大学蔡伯毅陆生他参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后面因为一定的原因他被所谓退选了。因为我本来是淡大的学生，我对这个比较了解。那在他自己一些朋友聚会中也透露，那大陆的统战部肯定或者说有间接的方式也对他进行过所谓的统战或者说渗透作用，所以说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他肯定，因为大陆它是一个你有利用价值我就用，没有利用价值我就用。
河北王先生提供他的观点，他认为这个退役的将领到大陆去一定有这个间接的这个成分。不过我这边也复合第一位这个台委陈先生讲的，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退将都一竿子打翻，因为也有一些很有风骨跟气节的，我们不要全部都说他们都有可能是间谍啊。那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您好，姚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台独啊还是中华民国，基本上中华民国也是台独的。我就举个例子啊，两岸如果成婚了，就是女方要跟男方啊两结婚了，法律上啊两个不会那个就不会有说什么双重国籍的问题啊，都没有了，不会承认两岸之间的那个法律上的问题啊，没办法。
谢谢张华先生，不好打断你，我们时间有限。再接一位桃园的陈先生，请你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讲。
你好，我想这么说一边一国对别人国家的国歌不是应该有应有的礼貌吗？怎么这骂了半天骂个没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今天的结果不是国军保护台湾造成的吗？好像没听到任何人感谢国军，在那一不停的骂到没完没了，这什么意思呢？那回过头来说，当初台独并不是国军中的一个项目，根本不存在这个项目，反共才是国军中主要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台独不存在的，在当年台独不存在，把军他硬凹凹到他那个国军说把他反台独弄在里头，这说起来也有够荒谬。今天主要是民进党是反国民党，国民党那国军中间当年是党军是没错，然后他反国民党，结果反当然是也一道连国军都反起来了，所以把国军打趴，这是他的一道一贯的政策，没有错误。那这个跟国军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
好，
那为什么没有？
感谢桃园的陈先来电，就请两位来宾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
好的，像观众刚刚提到，其实现在我发觉就是蓝营其实里面内部有很严重的路线之争啊，就是说在马英九这个上次选举大败之后，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得到蓝军在内部在很多的网络的讨论上面，他们会互相攻击的。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批评了这个马英九譬如打压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在这个网络上会觉得说马英九本来就做错了，然后这个害得国民党大败，今天如果国民党不再硬起来干的话，然后会被这个踩在脚底下啊。所以说现在内部可以看得到蓝营本身也有分裂的问题。那么刚刚有一位观众提到，就是说台独从来不在，其实台独一直都在所谓三合一的敌人这个军方训练。那但是我赞成的就是说，今天国军刚刚提到不能只有罚还要有赏，你必须要让他在荣誉跟他的这个国家认同还有包括他退休的整个的出路里面要做好更多更详细的这个规划，因为光是用罚的方式我觉得不能够达到目的。
好的，李华智老师。
是，刚才很多听众观众那么特别提到要给国军鼓励，这一点我赞成。那么有好的国军才会有好的国家安全，才会有好的人民生活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所以呢必须支持军人，也必须要求军人更进一步来保卫国家安全。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有关于台湾的退役军官为什么会变成中国间谍，还有马英九出访遭到打压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暂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带你关注的是 APEC 习讼会究竟两人谈了些什么，还有川普上台亚洲各国是否进入了一种群龙无首的战国时代。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